电影《烈火战车》，这个电影比较早了哈，1981年的奥斯卡奖。这个电影记述了一个奥运冠军 Eric。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你应该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你记得一个画面，一个人在海边跑步，那个跑步的人的原型就是 Eric。Eric 这个奥运冠军呢，中国人很熟悉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宣传有一个宣传的画面，就说是第一个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的奥运冠军。为什么？因为他是宣教士的后代，出生在天津。同时1945年在集中营中殉道。他所在的集中营就是我的老家山东的潍坊，也就是老以前就称为潍县集中营。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人是把所有的日本人关到集中营去，同样日本人也把在华的所有的西方人关到集中营。这个艾瑞克就关在集中营当中，在日本人投降之前，他就为主殉道。到今天那儿还有这个墓碑，就是记述他的殉道。当然，在我的老家潍坊，曾经他们市政府派过一个集中营的一个5集的专题纪录片，其中一集的篇幅就是讲艾瑞克。哎，有许多的奥运冠军，为什么这艾瑞克他这么被你让西方看中他，被拍成电影，中国人也宣传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奥运冠军和别人不一样。刚刚说他是在巴黎奥运会、24年奥运会400米冠军，但是他的专项不是400米，他专项是100米。他本来100米，他可以参加100米的决赛，但是你参加100米决赛那一天是礼拜天，他拒绝出战，哇，真的把那个英国奥运会气坏了。不仅仅中国人看中了金牌，所有的国家都看中了奥运金牌。当时他不出战的原因就是礼拜天是敬拜神的日子，我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一天最重要的日子什么？写敬拜，所以说那一天他拒绝出战，那怎么办？他就去参加了400米的比赛。如果你稍微有点体育基础，你就知道，一个100米专项的运动员是不可能跑400米的，短跑和中长跑不是一个概念。卡尔利斯那么伟大的运动员。他最高峰的时候，他也只能得100米冠军、200米冠军、4×100米冠军和跳远的冠军，他也不敢参加400米。但是艾瑞克，他100米他失去了，因为跟组织冲突，他参加了400米的比赛。他在他的传记啊，就是直奔金牌中说，前200米我尽力而为，为什么？他是个短跑运动员，他的能力只能跑200米，后200米我靠上帝的帮助，更加努力的跑。所以你会发现，艾瑞克身上就体现了圣经说那句话：“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一个敬畏神的人，上帝一定会帮助那个敬畏神的人。所以说，他得了400米冠军。当然，他得了奥运冠军之后，他就去到中国做宣教士，在中国被安立为牧师，也在中国为主殉道。那么，我们今天感到的疑问在哪里？哎，为什么艾瑞克会在奥运会上做出这么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举动呢？今天的基督徒不仅还说是参加比赛，为了看比赛，礼拜天就可以不来崇拜。为什么？因为重要的比赛，无论世界杯还是奥运会，重要的比赛都安排在礼拜天，包括社会上那些重大的活动也都安排在礼拜天。我经常听到弟兄姐妹说：“哎呀，今天在长安唱游新春大游行哦，我今天不来敬拜哦，今天当唱游那种长跑马拉松，我要去看。总之，他只要是有和在礼拜天的活动，无论是老乡会、同学会什么活动，我就不来讲。但是在艾瑞克的观念、价值观当中，他认为上帝是当敬畏的。”作为被造者，作为蒙救赎者，来到创造主、救赎主面前敬拜，他是最重要的。这一句话怎么说？你总有时间做你认为重 要的事。换句话说，每个人在你做决定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总是有你的价值判断，价值观是最重要的。所以说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看到基督徒信主啊，我相信有上帝，我相信上帝救赎我，叫重生得救，我们做得救的见证，往往是这样讲啊。但是一个基督徒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主之后他生命的转变，而生命的转变表现在外在的就是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你说你属灵生命你改变了，别人看不见，别人看得见的就是你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所带来的你的行事为人，你做出的选择。所以说基督徒信主最多是什么？就是你的价值观人生观是否转变。而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保罗怎么说？保罗当他比较他信主前和信主后，他第七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认识我比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在保罗这段话当中，他向我们描述什么？他信主前和信主后的转变。我们每个人信主前，我们都有在世界上我们所引以为傲的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一切啊，我们有一些可以去夸的。那么信主之后你如何去转变，这是最最重要的。保罗怎么说？保罗他在信主之前，他也有好多好多他在地上所看重的。第五节保罗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别安民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和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你看，用我们中国人的理解上很难理解保罗所说的你这是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第八天受隔离表示什么？表示他这个家是一个严谨遵守律法的家庭。他说这是以色列人所生的以色列人，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为什么？因为在当时有许北国被灭之后，他们有许多的那种外邦的混杂，以撒玛利亚。而南国，为什么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支派有什么骄傲的？便雅悯支派是最小的那个支派，但是不要忘记南国当中只有犹大和便雅悯，所以说他就什么南国相对来说他是敬畏神的。因此他说从以色列回归那些犹大人来说，便雅悯族和犹大族是什么？应该是纯正的希伯来人，是个希伯来人，所以他说是一个纯正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你知道法利赛人什么概念？法利赛人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最严谨遵守律法的，他不但是法利赛人，他是在加玛列门下的受教的，受过严谨法利赛人训练的。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一个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呢，看守衣服的少年人就是保罗。他就是在犹太人来说他是严谨，去律法上来说，保罗说了一句狂话，说就律法的意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这个无可指摘是什么？叫遵守律法的规条，严谨的法利赛人。但是在保罗这儿没有说，保罗除了在宗教上他的夸口之外，他还有许多当时的以色列人所羡慕的，那什么？他有罗马的身份。哇，这一点对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引以为傲的。为什么呢？因为了解当时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人是在那种罗马的统治之下，他们有限的宗教的自由，换句话说他们只是有限的在敬拜上献祭上的自由，他们在行政上是受罗马统治的。而一个有罗马身份的人是什么？是有受保护的， 所以说保罗被抓了之后，他说我是罗马人，你们这样子可以审判我吗？那个百姓长吓坏了，罗马说我花了好多钱才买的这个身份，保罗说我生来就是罗马。所以说你会发现保罗他又在信主之前，他有许许多多在世人眼中那引以为傲，但是他说今天我信主了，我信耶稣了，我认识耶稣了，以前的是有益的，我看你宝贵的，今天呢是有损的，不但是没有就无足轻重的，是没有价值的，还是有损。这个有损是损什么？是损害他认识主，损害他追求生命的长进。所以说保罗他信主之后一个巨大的价值观的扭转。所以说保罗说我不仅以前那些以为有益的事情看为有损，而是将万事看作有损。这个万事是什么？就是保罗的罗马公民权，把地上的物质财富，地上所拥有的名誉地位。可以这样说，保罗在当时的以色列当中具有崇高的地社会上的名誉地位，他是法利赛人，他是有罗马公民权的法利赛，是有地位的。但是保罗说我今天认识耶稣了，认识耶稣这一切什么都显得无足轻重，不但没有价值，而是有损。但是思想一下，我们信主之前呢，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也有许许多多所追求的，无论你追求事业的成功，无论你追求那种更高的学历，无论还是你追求那种地上的地位等等。今天我们信主了，信主之后我们是否把以前你引以为傲的事情看作有损？保罗说他这不但是看作有损，他用了一个词也看作粪土。为什么？因为他一个价值观的扭转，他突然发现了他以前看为宝贵的和他今天得到的这一个完全不可比。为什么不可比？他说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就是个巨大的价值观扭转。所以说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扭转？没有人承认我信主了，我还看重以前所追求的地上的地位、地上的学历、地上的事业，没有人敢这样说。但是我们自觉不自觉的在我们的选择上表现出来，我今天为着工作、为着事业，我们可以放弃来侍奉神。有的人在见证当中、个人见证当中，自觉不自觉的会讲他以前信主之前他引以为傲的那些事情，而忘记主耶稣让我们是什么？是做他的见证，是见证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却自觉不自觉的在做见证的时候讲你以前你引以为傲的事情。所以说一个基督徒啊，真正的生命的转变是什么？是价值观的巨大扭转。这个价值观的巨大扭转就是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什么叫至宝？就是超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超越我对主耶稣的认识这么重要。为什么耶稣说没有爱我胜过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妻子、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儿女，不配做我的门徒？有人在说，难道信耶稣就不要了吗？不是，那句话说，信耶稣就是表明你将他看为至宝，是最重要的。你为着主的缘故，你按照上帝的教导，在婚姻家庭中做美好的见证，尽你的本分，这是应当的。耶稣说不要超过，所以至宝就是认识耶稣超过世上所有的事情。因为耶稣他替你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掌管我生命的主宰。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以认识耶稣为至宝。那么但是表现是什么？不是你口头上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第八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换句话说，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带来的表现两个：第一，为主丢弃万事；第二，将。 将万事看作粪土。讲到这里，大家说，哎呀，这样的信主可太难了。我当时举手决志的时候，那个讲员可没说你信主要丢弃万事。我以为我信主就像我以前拜财神一样，他能帮助我哦，能够得更多的钱财，能够我事业的成功，家庭的幸福，身体的健康。我以为是他来帮助我，让我得到这一切。为什么保罗说我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我要为他丢弃万事？如果这样的成为基督徒，这样的信主失去的太多了。让我觉知信主可以，我怎么可能为主丢弃世上的一切呢？不但丢弃，还要堪于粪土，这怎么可能呢？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自觉不自觉的把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拜的那些东西带进我们信仰当中，我们将它成为我们的帮助，拜财神帮我们发财，拜观音帮我们替我们孩子，帮那些拜那些各路神仙，你有能力，你帮助我得到地上靠我自己的能力得不到的。所以你会发现了吗？许多时候我们信耶稣，我们是将信主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甚至满足自己要求的手段，而不是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而为他丢弃万事，为他将我以前所追求的所有的理想，所有的事业来看作粪土。哇，你会发现有人说这样的信主太难了，我们没有为了跟随主的缘故而丢弃信主以前所追求的事业、名誉、地位，我们更没有将这一切当作粪土，而是在内心当中看为仍然宝贵。主啊，靠我自己，我真的得不到，求你帮帮我，帮我发财太俗啊，帮我得到地上的地位也不属灵。许多人我以前有理想，有奋斗。那从这里可以帮我吧？你会发现，你今天你听那些民运背景的基督徒，包括民运背景的传道人，他们会怎样？他们以前他对这种民主的追求、这种理想，看到自己已经破灭了。今天他信主了，主耶稣帮我实现我自己达不到的那个理想。他们在教会当中会讲这些，为什么？他们以为耶稣可以帮他成就这一切。所以说，你会发现，主耶稣。每一个将我们的信仰而成为达到自己目的的人，主耶稣叫他们什么？逐出圣殿。所以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洁净圣殿，说那个赶出卖牛羊鸽子的，赶出兑换银钱的。有人比喻说，今天教会当中那些做生意的，啊，卖保险的，做什么做传销的，什么做生意的，这些人错了。那些卖牛羊鸽子的，那些兑换银钱的，可不是俗世的，它是什么？是帮助人民来献祭的，帮助人民来奉献的。因为你来献祭，你要带牛羊鸽子太远，怎么赶得过来？在这买可以马上献祭嘛。你要去奉献，你得从别地方来那个钱要兑换，不能兑换。所以说你会发现，耶稣将这一些打上属灵的外表。而满足自己的利益的人就逐出圣殿，何必？何况我们今天许许多多，我们带着自己的目的来到教会，哦，不管你是做生意，不管你做什么目的，我要找个男朋友，找个女朋友，我要交朋友，我要有更多的那种认识更多的人，这都是你自己的目的。当然，我不否认，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会有这样的目的，可能有许多人都这样，但是当我们信主了，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怎样？我们要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说，为什么今天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我们常常眼睛关注在我失去了什么，而没有看重什么我得到什么。你会发现，一个人如果你的眼目是关注在我失去了什么，而不是我得到了什么时候，你老是感到亏。比如两个人结婚，常常有人说：“哎呀，我为你，你看我为你放下了工作，我为你放下了什么。” 什么，我都是为了你。你看，这个时候你舍弃了。当然，进入婚姻，你又舍弃什么了？自由。你以前是出去玩的，和朋友玩，喝酒的，你都可以放弃。今天什么？因为你成家了。当你关注的你失去的时候，你认为你不自由，而没有关注的你得到什么？同样，基督徒一样。基督徒老以为说，主啊，你让我为你放弃万事，那么我失去太多了吗？第九到十一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们得到了更多更多更多。第九节，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保罗说的是我因律法的义可不可指摘了，但是呢，你在基督耶稣里面真正从心而来的什么，这个义什么，就是因信而得到，被神所称为义。第十节，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十一节，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这儿告诉什么？原来如果我们的眼目关注在我认识耶稣，我得生命得救，在他面前被称义，有一天我还要回天家与他永远在一起。两个天平比的时候，一个是地上你以前所追求的那些钱财、名利、地位、事业、家庭、身体等等的一切，而另一个什么？永远的生命与神关系的恢复，将来那天上永远的基业。如果这两个一比的时候，一个是无穷大，一个是有限的，你就会可以理解保罗所说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不要觉得说我为主丢弃万事太亏了，要关注在主在我身上的救赎的恩典，和今天我每个生活当中他对我的赐福眷顾、保守引领、击打管教等等的如数的恩典环绕着我们。当然不仅仅是基督徒是有的时候关注在我没有关注的我得到，而焦点关注的我失去什么，传道人不例外。今天你去读那些传道人的蒙召见证的时候，大多数人会怎么写？我以前事业上如何如何成功，我为了侍奉主的缘故，我愿意放下这一切奉献传道，然后呢我奉献自己全世界侍奉。大多数这样写，他关注什么？主啊，我为着全世界侍奉你，我放下一切。他下一个句话没说出来什么意思？主啊，我也就这样，你要更多的侍奉。所以这样的传道人进入教会，只要有点挫折，他就感到很冤枉。同样，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怎么认识以这句话？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你只要想到这一点，你把这句话理解明白了，你的信仰的旅程当中，你的侍奉的道路当中，你不管遭遇怎样的困难，不管遭遇怎样的挫折、怎样的打击，怎样别人把你踏在脚下，有势不得翻身，但是你在上帝眼中仍然看为宝贵，你仍然认为我以认识耶稣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得到的是最最宝贵的。所以说这首诗歌说，我宁愿有耶稣胜得金钱，我宁属耶稣胜得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得华语，愿主钉痕手引导我前途。所以说我宁愿有耶稣这句话，不是说哎呀，我们常常听到那个见证，女王在那次欢迎宴会上听这首诗歌，她站起来说我宁愿有耶稣，我宁胜过地上的王位，不仅是他，而是不管你在地上你什么地位，你即使在地上平淡无奇，你是因为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每天生活，你也要为主放下这一切。不是说信主了你什么不干了就躺平了，不是，你信主了你还要尽你的本分，上帝赐予你的地上的本分，你要尽到责任。但是你以前做，虽然在外人看来做的同样的事，你的初衷已经不一样了。你以前是为着家庭的负担不得不辛劳工作，今天呢你信耶稣了，你还在辛劳工作，但是你已经什么为荣耀神而工作。说林书豪在 NBA 打球的时候做见证说为上帝打球，所以说改革中从起初的时候在日内瓦处里说为荣耀神而工作，你看到吗？没有改，外在没有改变，你还在做这份工作，那今天你为 你为着主的缘故，这就宁愿有耶稣。说宁愿有耶稣胜得金钱，宁属耶稣胜得财富无边。这是一个认识主的人，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的人，他能真正的理解真正明白的意义。所以说复活这儿说，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得世界荣华富贵声望。因此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唱这句诗歌的时候，我们心中真正的有那种共鸣。这个共鸣，当然你如果能继承你很高的地位，很多的财富，你唱这首诗歌似乎应该是更简单的是那种切应景一样，不是，而是对每一个人啊，对每一个人，我今天虽然没有很多的财富，你也要知道我宁愿有耶稣。为什么？有一句话说，财主进行的国是难的，不是只有多少钱的人，而是真正的将财富作为你追求的目标，以财富为主的人。所以说有的人虽然没有更多的财富，但是他的生活当中以追求财富为目的的话，他也叫财主。因此我宁愿与耶稣胜过财富无边，不是针对那些有钱人，而是针对每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能够理解保罗为什么有这样价值观的转变。我们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使徒行传》第九章记述保罗去大马士路上与复活主的相遇。他的改变了啊，他本来是一个逼迫教会、逼迫信耶稣的人，一个以遵守律法而感到自夸的人。但是，当那位复活的主向他呼召的时候，他认识主了，在他的生命当中一个巨大的翻转。这个翻转的来历，就是以基督耶稣为至宝。这个翻转的来历是使徒行传第九章。因此你会发现保罗的使徒行传22章、26章两次在受审的时候讲述他这段经历。为什么？他以后所有的释放都是来自于与复活主的相遇，他生命的转变。因此啊，保罗有这样的经历是因着他认识到那位复活的主来改变他。那我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要审查，我们要反思，你当初如何认识主的？可能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像保罗所说，你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但是我们当信主之后，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有没有转变？我见过太多的基督徒，可能信主几年、十几年或者几十年。他可能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在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上没有什么巨大的翻转和转变。他没有活出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的生命。这样的基督徒不能够说你在信仰的旅程当中你的信仰有根基，你只是做了一个外在的在世人眼中的基督徒。当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别人会说我不认识。所以说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转变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因此我们从保罗生命的反转来看，今天你我生命是否有这样的。我们钦佩保罗在他的侍奉的旅程当中，他无论遭遇怎样的困难，你去读哥林多后书，你会发现保罗在那种非常的无奈之下，向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去说他曾经所受为主受的苦。这是很难的事情啊，要一个传道人在他的会众面前讲他为主受苦是一个无奈的事情。但是即使在那样的处境之下，保罗仍然持守他上帝给他的呼召。所以当他在亚历山大面前说亚历山大王啊，故此没有违背那个天使来的那呼召。所以说能够使保罗一生忠心事主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去大马士路上与复活的主相遇所带来他生命的转变，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那我们今天每一位都思想一下，我们的生命的旅程当中 我们可能没有那一刻啊，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有那一刻啊，像保罗那样这光照着看不见啊，然后有大光绿林掉下来那种转变，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叫彼得讲，彼得讲不出来，彼得就是说耶稣说句话，放着来跟随我，我要让你得着一道预言，可以放下文字。所以许多人生命的转变，价值观的扭转，可能没有那一个一刻，但是他在认识主的旅程当中，他每一天借着更加认识神，借着在教会当中听到查经，一起弟兄姐妹的交通分享见证，生命的转变，你的价值观一点点的扭转。总之我们人生命成长的旅程，就是一个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的生命的成长。每一个基督徒都当活出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的生命。我记得我信主之后，那个快40年了哈，86年的时候学的唱的第一首诗歌，就是赵俊颖牧师所写的《我已撇下凡白事，背起十字架跟耶稣》。世上福乐名利富贵，本已对我无备。这个歌词就是出自刚刚读的这个经文。每一个人啊，当然那个年代信主不像今天啊，北美这种自己的环境下，但是那个年代信主还需要是逼迫的事情，听一下。真的是，你如果没有那对福音的认识，没有说我一撇下凡白事，我非得是要跟耶稣这一种的那种心智的话，你无法去信主。不会有人告诉你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属于耶稣，没有，那个时候认识主就是逼迫。因此，每一个人都当思想，你的生命当中是否已经撇下凡白事，我非得是要跟耶稣？世上福乐名利富贵本已对我无分处。所以说求主帮助我，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旅程当中都能够活出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的生命来。可能有你周围有人，那些尚未信主的家人朋友说，哎，这人信耶稣是不是信傻了？因为他这么看价值观，因为当初艾瑞克在100米决赛不参加的时候，这个人也说他傻了，是不是那样？是。但是当你真正活出你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的生命来的时候，上帝的应许什么？尊重我的，我必不看重他。上帝没有亏待我，像艾瑞克在100米失去了他的冠军，上帝在400米当中赢得了冠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不要关注在我失去什么，你要关注在我得到什么。我得到了那永远的生命，我得到了在每天生活当中上帝的眷顾保守，上帝的赐福带领，上帝的金牙管教，上帝每一天的环绕着我，更得到了天上的永远的基业。因为什么？我以认识那位创造的主宰，救赎的主宰为我生命之道。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都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十字架上身体为我所舍，感谢你十字架上的宝血为我而流，使我们这一群软弱卑微不配的罪人得以蒙于救赎，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大。让我们每一位人都能够真正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真正像保罗所说，以是为着认识基督的缘故而丢弃万事，甚至看作粪土。虽然这地上有许多吸引我们的钱财名利地位，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蒙你救赎的子民都能活出你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的生命来，让我们周围那些尚未认识主的家人朋友同事同学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如何改变我们，使我们用你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的生命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主垂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